感谢你一路的陪伴，感谢你在过去3天对我们的带领，也感谢你不断的教导我们，把那新鲜的启示赐给我们。我们愿意在今天晚上再次走进你，透过学习圣保罗中途至腓立伯书，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我们自己的使命。我们也愿向保罗学习，是吧？我把我自己，还有网络平台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放在你的台前，是吧？求你来教导，你来吸引我们的心，让我们以你为我们的至宝，愿意花时间走进你，结合于你。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好，弟兄姐妹们，今天呢，我们要，好，能看到什么啊？今天呢，我们要进入腓立伯书的第三章，第三章呢是整个书卷的高峰也是保禄灵修的最高峰。那今天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腓立伯书第三章。第三章呢，一共分为三个自然段。第一个呢，就是1到6节讲到保禄提醒教友要提防异端特别是当时对于隔离的看法和观点。那第二段呢，就是7到16节就讲到保禄的舍弃和追求。那第三点呢，就提到保禄的劝勉和忠告我们应该如何生活。那下面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当然我们也可以看一些比较细的一些划分。就在第一段里面，就劝勉信徒要靠主喜乐第2节呢，就提醒教友们要提防隔离派的错误。然后要认识隔离的真正意义是什么。那么在第二大段里面就提到保禄的舍弃、保禄的追求保禄的榜样，还有保禄的忠告，要效法他的榜样，要提防十字架的敌人，专心等候主的再来。那下面呢，就让我们来看具体内容。我们首先请一位家人一位姐妹吧来读一读。1到3节。
恭读腓立伯书。此外，我的弟兄们，你们应喜乐于主，给你们写一样的事，为我并不烦难，为你们却是安全。你们要提防狗，要提防邪恶的工人，要提防自行割切的人。其实，真受割损的人是我们，因为我们是以天主的圣神实行敬礼。在耶稣基督内自豪，而不信赖外表的人。天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好，我们首先来看一节第一节说弟兄姐妹们你们应该喜乐，并且是喜乐于主这很有意思要喜乐于主。我们在前几天分享当中，我们看到整个腓立伯书充满了喜乐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希望叫我们是喜乐的来生活，并且呢，不是说那种世俗上的喜乐，而是在主内的喜乐，以主为乐的喜乐。然后呢，保罗希望他们这样来生活，所以呢，就给他们去写这封信，然后呢，劝勉、警告、鼓励他们，希望他们那份喜乐真的是安全的好，那么具体的我们可以来分享说幸福。靠主喜乐，是以主为乐，因为呢，我们的主以我们为乐在苏弗尼亚先知书第三章第四章第九节特别提到天主以我们为乐，我们的喜乐呢，不是建立在外在的物质基础上，或者是我们得到了什么条件 因为如果是以物质为基础的话啊，这些有这些物质，有这些条件，我们就喜乐；啊，没有的话，我们就不喜乐。那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与天主为乐，因为天主爱我们，这是我们喜乐的根源。天主是我们喜乐的保证。那么在主内喜乐的生命啊，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特质。所以每一位教友啊，都应该活出那份喜乐的生命，没有忧愁，没有烦恼，啊，也没有可以困扰啊影响我们喜乐的任何因素，啊，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在天国里面的啊。接下来我们在第二十节也会看到，我们原是属于天国的，我们应该思念天上的事啊，不以地上的事为念。那喜乐呢，也是啊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价值所在啊，这份喜乐超越环境，超越情感，超越任何的情绪。如果说啊，我们的喜乐是以这个某种外在的环境为条件的话，当这些环境到达时，啊，我们就喜乐；没有这些环境呢，我们就没有喜乐。那并且呢，我们很容易的陷入到一种忧伤、抱怨的危险当中，让魔鬼撒旦夺走我们的喜乐，就失去了信仰的安全。因此呢，保禄为了教友的性格啊，为了他们的喜乐生活，特别要再写一封信啊，特别要再劝勉他们啊，鼓励他们。那首先劝他们什么呢？就是劝勉他们要提防三种人啊。第一种人就是要提防狗啊，第二呢要提防邪恶的工人，第三呢要提防自行割礼的人。我们可以说是一种人啊，也可以说是三种人啊，因为就是保罗说呀，要提防狗啊，叫我们说什么是狗啊，不是提防狗咬人的那个狗啊，而是一个就是像自行割礼这些非常注重隔离的人啊，他们破坏了基督徒的喜乐啊，要他们再受隔绝啊，再受痛苦啊，这样的一些人。那我们具体来看看啊，首先一个关于这个狗啊，这个狗呢，在中东啊，在巴勒斯坦啊，他们那个生活当中啊，狗是属于这个肮脏的这个畜类啊，家里面很少有人养狗啊，但也有人养狗的啊，觉得不洁净的人啊，所以包括这个我读了后书二章二十二节又特别提到啊，就是不洁净的人，要提防这些啊不洁净的人、犯罪的人的第一啊。那第二呢，就是要提防这些邪恶的工人。这些工人是哪些工人呢？就是外表很善良啊，外表很虔诚，可是内在呢却充满了各种欺诈和贪欲。你比如说在地貌的后书啊三章五节说，这些人呢，这个外表虔敬啊，内在呢像披着羊皮的狼啊，进入到别人的家中去劫掠别人的财富啊，等等啊，对吧？这些功能，他目的是不纯的。那第三呢，就是自行隔离的人，就非常注重隔离啊，觉得要接受了隔选才是啊真正的以色列子民啊。那保罗说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要提防他们。那透过这些事情，我们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保罗心虽然很宽大，可以包容一切人。但是对讲异端的人啊，这个保罗是十分严厉的啊，称他们为作恶的人。因为这些人呢扭曲了福音的真谛啊，然后觉得没有看重福音，觉得耶稣给我们带来救恩可有可无啊，所以保罗是非常啊诋毁啊排斥这一派的。因为我们的信呢应该是建立在信德上，建立在真理上啊，不是外在的隔离上啊。你包括在其他书信里面啊，格林多后书里面也提到隔离啊，伯多禄也提到隔离，也包括先知也是啊。这个先知说呀，你们不光是受那个外在隔离，要隔离的是心的隔离啊，就是内心的隔离，不是外在啊隔一刀啊，隔个包皮，不是那种隔离，而是心的隔离啊，生命的隔离。那接下来我会从啊透过罗马人书啊其他书信来给大家 去分享什么是真正的隔离。好，那保罗说了啊，第三点说，其实真正受隔绝的呀，是我们啊，不是那些啊外表行了隔离的人，而是我们啊。为什么他这样说呢？我们来看看这个，这个关于这个真正的隔离啊，什么叫真正的隔离啊？这个要是说，就是犹太人的隔离的话，就是说在男性啊生殖器上啊割一刀啊，割去这个包皮。而保禄说的这个隔离什么隔离呢？来，我们请一位弟兄来读一读啊，《格罗生人书》啊，什么是在耶稣基督中的隔离哈？二章的11-13节。弟兄来读吗？
攻读哥伦申人书，你们也是在他内受了割损，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损，而是基督的割损，在乎脱去肉欲之身。你们既因圣喜与他一同埋葬了，也就因圣喜借着信德，即信使他由舍中复活的天主的能力与他一同复活了。你们从前因了你们的过犯和未受割损的肉身原是死的，但天主却使你们与基督一同生活，赦免了我们的一切过犯。天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那么在格罗圣书里面也提到这个隔离啊，说我们才是真正受隔离的，是隔去了那个犯罪的心啊，隔去了那个肉欲啊，因为我们记得洗礼和基督同时了啊，我们已经死于这个世界，死于肉身了。那我们在基督内已经成了复活的人啊，脱去肉身，脱去罪恶，过一种圣洁的生活，这才是啊真正的隔离。所以呢，这个隔绝里呢有三个啊光景吧，啊，或者三个景况。第一就是在圣神内啊施行敬礼啊，你看，比如第三点说，真正隔离的是我们，因为我们是以天主的圣神实行敬礼，然后在基督内自夸自豪，而不信赖外表的人啊，我们才是真正隔离的人。那第一就是以天主圣神实行啊敬礼啊，这也是从新约到教会到今天，我们教会做的每一件圣事啊，弥撒祈祷都是在圣神内所做的。然后也靠着圣神的恩宠啊来完成的啊，所以不是靠着外表啊一些什么礼节，而是以圣神的德能，并且是在耶稣内自夸。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靠主啊，以主为夸耀，不是啊外在我们做了什么，是以耶稣的恩宠为夸耀，不信赖外表，而是靠着信德，靠着基督的恩宠啊和天主的正义。那接下来呢，保罗会论述了很多很多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啊，就是我们会完全给大家解释。那接着呢，让我们来看这个4-6节啊，什么叫外表啊？所以啊，不靠外表。保罗呢以前靠过外表啊，那什么叫外表啊？保罗的外表指的是什么？我们啊接着读啊，4-5节，我们请一位姐妹来读。
奉主的名读经，攻读腓立伯书。虽然我的外表也有可信赖的，如果有人以为自己能将信赖放在外表上，那我更可以。我生后第八天受了割损，出于以色列民族，属于本雅明支派，是由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法律说我是法利赛人。天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好，那我们看3-4节啊，请每一位家人读的时候要读出几章几节来啊，比较清楚啊。好，我们首先看3-4节。四节说呀，虽然我对外表是可信赖的啊，如果有人啊认为自己可信赖外表，那我更可以啊。这个什么叫信赖外表呢？就是把信心把信德建立在外表上，就外在的这些啊条件上啊， 比如说拜在这些啊这个血统上啊这个地位上权力上，你比如说保禄以前也是这样子，保禄在没有认识耶稣之前啊，他觉得啊他地位很高啊，他的血统很正啊，啊他做了很多成就啊，啊你比如说他这是马上到第五节啊，他说这个我八天就出生了啊，人家受了革训，我是纯以色列人呐、啊，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啊，然后没有任何半点这个混血儿啊，然后呢就法律说啊我是这个法利赛人，什么叫法利赛人呢，就是完全遵守法律的人啊，就是当时法利赛人地位非常高啊，就热忱他也破开过教会啊，就法律正义他是无可指摘的，这都是他靠着行为啊，靠着外表，所以这些啊都是我得救的保证啊，我靠这些我就可以得救了啊，就可以得到永生了。后来保禄说以前这些啊这些外表都不算什么啊，那给我们一些灵修指导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也不能拿外表拿行为来夸耀，因为一切都是天主的恩宠啊，好行为啊是我们自然的彰显啊，不是因为我们好，而是天主在我们内做工啊，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成就啊，你做过什么样丰功伟业啊，或者你无论你传了多少福音啊，多少人因为你灵洗了，这都是外在的结果啊，最主要是耶稣基督啊，他给我们带来救恩。保禄以前就这样子啊，把信心建在自己外表上，后来在第七节八节说，我把这一切当成垃圾，当成废物，我宁愿舍弃这一切，只为赚得基督啊！这是保禄他所说的哈、啊。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保禄为什么说这些外表不管用啊？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第一点啊，第一就是说，出生后第八天受了隔离啊，他是完全遵照法律要求啊，按照勒未记第十二章十三节啊，法律要求啊，凡啊，这个出生的男孩啊，头胎所生的男孩，这个第八天要受隔离啊，所以这个那保禄完全就做到了啊，就是从小就遵守了法律。包括第二点啊，他说他是本亚明支派的人，什么意思呢？就说啊，我是皇族的后代啊，因为以色列十二支派啊，这个最强烈的支派就是啊本亚明支派了啊，并且呢。以色列人的第一任国王就是由该支派产生的啊，就是撒乌尔啊，撒乌尔。然后呢这个那证明是我是王族的后裔啊，这个虽然我啊这个我没有当王啊，但是我也是啊王族的人啊，那你看这非常搞得好的这个背景啊。包括第三，我是希伯来人啊，就这个希伯来人呢、啊、就是天主特别拣选的人啊，然后呢靠着我们这份民族的优秀啊，我们这个传统啊，天主一定会眷顾我们的啊，但是这一切啊，这一切都没法保证他得救，就包括法利赛人啊，这个法利赛人耶稣啊非常重视啊，这个肯定法利赛人的义德，你比如说在马窦福音啊，第五章二十节就特别提到，所以啊，如果你们的义德不超过经师和法利赛人，你们进不了天国啊。就是那他们在当时一定是非常高的标准了。那耶稣对我们要求更高啊，要超过他们的义德，因为当时法利赛人啊，保存了信仰的纯正啊，他们严格遵守梅瑟法律啊，是非常好的一派。那么那透过这一切呢，我们发现什么呢，发现影响我们生命的啊，霸占我们可能控制我们走进天主的可能就是这些文化传统和习俗。当我们从小受这些影响的话，不知不觉的就可能啊塑造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你包括有时候我们去传教的时候啊，问你信耶稣吧啊，他说不能信啊，啊，我们祖祖辈辈都信邪神啊，信什么 老天爷啊，不能违背我们的信仰。你看，他觉得这种家族传统啊，觉得非常好啊，阻碍了他去认识天主，走进天主。而真正啊，真正带给我们救恩的，只有耶稣基督啊。保罗说：“我为了耶稣，我宁愿舍弃一切，把这一切都当成啊损失，当成啊废物。”好，那保罗也深受这些啊传统的这个影响啊，甚至呢错误的去维护法律，甚至迫害教会啊，这是保罗他的一种生命嘛。那给我们今天提醒就是啊，我们要活在耶稣基督内啊。好，那保罗说呀，就法律的正义，我是无可指摘的啊，确实是啊，保罗真的按照法律要求来生活啊。处处遵守法律，但是这些法律只能救他的一个外表啊，只能去图人的赞美，那内心能否改变呢？啊，约束不了他的内心啊。所以你看保罗在罗马书就曾经提到这样，说我愿意做的善我却做不了，我不愿意做的恶呢却反而做，就是虽然我知道什么好，但是我做不到啊，没有力量，没有恩宠帮助我，我无法在天主跟前诚意。好，那因此呢，接下来我们会也会谈到啊因信诚意这个问题啊。那对于我们的啊，对于我们这个灵修的一些引导啊、启示啊，就告诉我们啊，每一个人啊，不论他过去多么好，或者是多么不好，他都需要天主救恩啊。那每个人都需要啊，无论是好人或坏人啊，不论你过去怎么好，今天你依然需要。那我们也看到天主啊救恩的奇妙啊，他能够改变一个最极端的人啊。那因此呢，你在传福音过程当中啊，碰到一些人很极端啊，然后极端的反对教会啊，这些人呢，你还真要为他们祈祷啊，然后呢，让天恩宠能够进入他们的内心，去改变他们的生活啊，让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属于主的人啊。好。那我们看保罗生命的改变啊，来读一读腓立伯书三章七到八节。
攻读腓立伯书三章七节，凡以前对我有利益的事，我如今为了基督，都看作是损失。三章八节，不但如此。而且我将一切都看作损失，因为我只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为了他，我自愿损失一切，拿一切当废物，为赚得基督。天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好，我们透过这两节，我们看到什么呢？保禄以前呢，在没有和耶稣相遇之前，他认为很多事情都是对他有益的，他就努力追求啊，地位啊、学识啊、权力啊，啊，也包括这些，他们遵守法律，也是希望得到天主的这个赞赏啊。那今天呢，为了基督，都是损失啊。所以，是不是损失，有没有益处？那耶稣就是那个天平上那个秤啊，以前有益的，现在都成损失了啊，在基督跟前。一切都变得没有价值了啊，因为他愿意只以耶稣基督为至宝啊。那耶稣呢，就改变了他的想法、观念和爱好啊。那保罗生命是这样改变的，那我们也是这样子啊。在我们没有认识耶稣之前，可能我们有不同的追求啊，有的人以现世啊，以名誉、权力、地位，或者就包括我们，包括我们信了主以后啊，包括我们有些神父修女，我们也是一样啊。这个我们当了神父修女之后呢，哎，觉得本来已经差不多了啊，开始追求啊学位啊，或者说追求这个啊，我传了多少教，改多少教堂啊，一些外在的夸赞，却忽略了和主的那份啊内在关系。那对一个真正的信徒来说，只应该以耶稣基督为至宝啊，其他的都不是最重要的啊。 也不值得我们去夸耀。那当我们真的认识耶稣的时候呢，我们才会才会有这样一个生命的改变。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看这个保禄说呀，我把一切都当损失，只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了他，我自愿放下这一切，损失这一切啊，这些有没有都无所谓了，都身还阻碍我去赢得基督啊，我自愿去损失，去放下，以耶稣基督为宝。真的啊，有时候天主啊改变一个人啊，真的很奇妙啊。如果我们是一个真正跟随耶稣的人啊，你却不以耶稣基督为至宝啊，你以其他东西为宝啊，这个就是一种生活的偏差了啊。比如说有时候啊，我们作为父母的就可能啊以孩子为宝啊，宝贝啊怎么怎么啊，以孩子为宝啊，当然应该爱孩子啊，可是到最后的时候，可能你的孩子会让你失望啊，你开始转变你的看法，以耶稣为宝。夫妻之间啊，年轻的时候啊，就是喊对方为宝贝啊，这个心肝宝贝。当有一天你的丈夫或你的妻子让你失望的时候，你开始知道啊，耶稣基督是你的至宝。也就是天主恩宠很奇妙啊，他愿意使用一个人的时候啊，会用一些特殊的方式来改变我们。包括后来保禄也说，我希望认识耶稣，更深的认识，我现在认识耶稣还不够啊，所以你看到第15、16、17节说，我愿更深的认识啊。好，那这是也是保禄灵修的精华了啊。你越认识他，你才愿意更得到他。如果你不认识他的话，那你觉得其他东西是宝啊，你甚至还会放下耶稣。那今天呢啊，让我们这个都能够去啊认识耶稣啊，看到耶稣的价值，只有他才是我们生命的唯一和全部啊。保禄愿意舍弃万物，专心得到基督，你也只有得到基督之后，你才能够去把基督分享给别人啊，这是一个转变。如果自己都没得到基督，都没认识耶稣，你怎么去把这份恩典分享给别人呢？在有一个堂区啊，我去一个地方传福音，哇，那里面有个教友，有个弟兄啊，真的是以耶稣基督为至宝啊，这个疯狂的追求耶稣啊，疯狂的去做耶稣要做的事啊，其他一切都这个不重要了啊。但有些人就说啊，那你神经了啊，说他疯了，不顾家了啊，那什么话都有。但他知道谁是他的至宝啊。那因此呢，我们每个人要做个祈祷啊，让我们能够求主开启我们的灵眼啊，认识到耶稣崇高的价值，也求主倒空我们的心啊，只有当我们倒空心了，基督才能够充满我们啊。如果我们心里面满满的都是世俗啊、权力、地位或金钱或某些人，就无法让基督充满我们。即使耶稣愿意啊，那我们也要倒空自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更深去认识他，你越认识他，你才能够不断的放下啊，放开啊，放手，为赢得基督。这样我们赢得基督了，我们拥有丰盛的生命了，才能够去影响别人，去传福音，荣耀天主啊。这是一个啊，这个一步一步的一个过程啊，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这样来认识耶稣。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这个为什么保禄这样做啊？为什么他要放弃一切啊？他这个宣称他有个什么更高的追求啊？我们看9到11节，他更高的一个追求是什么？我们请一位弟兄来读一读。
攻读宝录宣称第三章第九节，为结合于他并非借我因守法律获得的正义，而是借由于信仰基督获得的正义，既出于天主而本于信德的正义。第三章第十节，我只愿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德能，参与他的苦难，相视他的死。第三章第十一节，我希望也得到由舍中的复活，天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啊！保罗说：“我只以耶稣基督为至宝啊！我为了能够得到他啊，认识他，更深的去爱慕他。那怎么样能够认识他、爱慕他呢？你看，保罗说呀，为结合于他啊，什么叫结合于他啊？这个结合呀很有意思哈，这个按照圣经的那个原意哈，结合于他就是更深的认识他啊。你看这个在旧约的书信上说，哎，谁和谁结合了啊，就是谁和谁这个结婚了啊，像夫妻一样结合啊，就住在他内，永久属于他，两个人啊彼此相爱啊，成为一体的那种结合啊。所以保罗说，为结合于他，就是为了和他能够发生更亲密的关系啊。那怎么样做呢？啊，不是靠着我要做什么，不是靠我遵守法律了，而是靠什么呢？靠三个正义啊！你看，第一个正义是，不是借着我，而是借着耶稣基督获得的正义。是出于天主的正义，也是本于信德的正义啊！你看这三种正义啊，很有意思啊，就三种义德，所以能够得到它，结合于它，不是靠着我遵守法律啊，我得到那些称赞啊，或那些榜样啊，而是靠着这个基督的正义，是这个正义还不是出于我的，是本于天主，而后。出于我的正义，这三种正义啊。那首先我们来看怎么结合它。第一个，出于天主的正义，在罗马书啊第三章的21-23节呢，就提到天主的正义啊，这个信的这个得救啊，这个能够和基督在一起，那不是出于我们，而是出于天主的正义。那我们来请一位弟兄来读一读啊，就刚才那位弟兄吧，罗马书3:21-24。
攻读罗马书3:21，但是如今天主的正义在法律之外已显示出来，法律和先知也为此作证。3:22，就是天主的正义，因为耶稣基督的信德毫无区别的赐给了凡信仰的人。3:23，因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都失掉了天主的光荣。3:24，所以众人都因天主白白的施给的恩宠，在耶稣基督内蒙救赎，成为义人。天主的圣言，
好，这叫天主的义啊。那如果说不太明白天主义的话，你也可以说是天主的爱了啊。天主的爱，就是天主他是那个正义啊，天主的那个义德啊，就是透过耶稣基督啊表现出来啊。天什么叫天主正义呢？天主正义就是应对耶稣的信德。让所有的信仰的人都能够诚意啊，都能够靠着天主白白恩宠获得救恩啊，所以这是天主的爱啊，天主的义德啊。那保罗说，我结合于他，就是靠这个义啊，靠着天主的义啊，这是第一个啊，天主义。第二个，出于基督的义啊，就是因着基督的正义啊。什么叫基督正义呢？就是他一个人为我们死，好让我们能够。获得生命啊，这个是基督义啊，他替我们死了啊，他真的太爱我们了，那份义德，那份爱 我们才得救，不是靠着我做了点什么小事儿啊。那我们来看罗马书五章的15到16节，啊，我们请一位姐妹来读一读。
奉主的名读经，但恩宠绝不是过犯所能比的，因为如果因一个人的过犯大众都死了，那么天主的恩宠和那因耶稣基督一人的恩宠所施予的恩惠更要丰富地洋溢到大众身上，这恩惠的效果也不是那因一人犯罪的结果所能比的，因为审判固然是由于一人的过犯而来而被判定罪，但恩赐却使人在犯了许多过犯之后获得诚意。天主的圣言。
嗯，感谢天主。就是因着一个人的义啊，因着这个耶稣基督的义啊，因着他一个人啊为我们的过犯而死。你看保罗来17到18说，因着一个人的过犯我们死了，但也因着一个人的义啊，就是耶稣基督，因着他的正义，他为我们这个受苦受难，因着他一个人正义行为，那我们众人都获得了正义和生命。这是耶稣基督的义啊，所以他这个义呢，就宽免了、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他替我们承担了这一切不义的处罚啊。这耶稣基督义，所以保罗说：“我是凭着耶稣基督的正义而获得这个救恩的啊。”好，也不是出于我自己啊，在这两个基础上啊，就是在这个天主义、基督的义基础上，哎，才有我们的义。我们的义要什么呢？就是因信而成义。只要相信就好了，你相信这个恩宠，然后你和天主和好，你就进入到这个恩宠的这个境界当中啊。所以我们来请一位姐妹读读五章的罗马书五章的1到2节。
恭读罗马书5章1节，我们既因信得诚义，便是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天主和好了。5章2节，借着耶稣，我们得因信德进入了现今所站立的这恩宠中，并因希望分享天主的光荣而欢悦。天主的圣言。
嗯，感谢天主。那现在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只要相信就好了，因着相信就能够进入到这种恩宠当中啊。所以你看，这个咱们天主教讲究这个信德哈。基督教特别讲究啊，他们就说微信德、微恩宠、微耶稣啊，三个唯一啊，就是其他都不重要。你哎对，还有个微圣言，四个唯一，就是微信德，只有靠信才能够成立，微恩宠啊，单独靠的微恩宠，然后呢，这个因着耶稣基督啊，因着圣言啊，微圣经啊，这四个唯一啊，才是。帮助一个人获得救恩啊，所以这啊，保罗讲究因信称义啊，基督教更讲究啊。那我们天主教呢也讲究啊，但是同时也讲爱啊，就是因信德和爱德啊来分享这份喜悦啊，信仰的喜悦。那保罗说，就是这三个义啊，今天我能结合于他啊，能够赢得他啊，能够获得救恩，就是这三个义啊，就是天主的义、耶稣基督义。还有我们因着信德而获得的义啊，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好事儿啊，因为正义的行为啊，不是那个啊。好，那这个这是保罗这个宣称了，那他的一个接下来一个崇高的心愿是什么呢？就是我愿啊认识他。保罗已经认识耶稣了，但是我愿更认识他啊，认识他的复活的大能啊，认识他的苦难。并且相识他的死，啊，我还得到他的复活，这是他的心愿了。我愿认识他，那不光是简单认识他，那更深认识他。啊，我们知道这个，在咱们天主教会，特别是旧约，提到认识啊，比如说亚当认识了这个妻子，啊，那是一份关系的认识。所以保罗说：“我愿意认识基督，啊，就是像夫妻之间那种认识。”这是他的心愿。第二，我要认识经历他复活大能。第三，我要参加苦难，相信他的死。第四呢，就是 最后得到一个结果，就是我能够像他一样啊，这个获得复活啊，这是这个保禄崇高信念啊。那我们也是，我们认识耶稣也是刚开始简单认识啊，我们信了耶稣，但是要和他发生关系啊，更深的认识啊，是一种生命的结合啊，不单单是一种我理论上知道啊，有一个天主，有一个耶稣，而是更深的去经历他啊，体验到他，就好像咱们教的孩子们一样啊，教我们的孩子都信耶稣啊，我也认识天主不认识，认识啊，可是呢，真的认识吗？经历过他吗？哎，可能还没有啊。所以当一个教的孩子啊真正认识他时候，生命又改变了，不是那个父母的信仰，而是他自己的信仰啊。小的时候可能是被父母所逼所迫啊，哄骗，不能哄骗吧，来帮助他啊，让他去认识天主。那当他真正认识耶稣之后，那他就改变了啊。所以保罗说，我要认识，更深的认识啊，这第一步啊，认识耶稣。那认识耶稣啊，我们看的第一步啊，经文解释，我们请一位姐妹来读一读吧，一二三啊，这第一步怎么认识？
第一步，认识基督。
来读吧。那我读，认识基督是得救的初步经历，也是得救以后更近身的经历的开始。二，信徒往往对基督先有客观道理上的认识，然后才有主观经历上的认识。三，在属灵生命的路上，需要天主的启示和圣神的带领，才能更深的认识。
嗯，就是为了更深认识啊，不断认识啊。保禄说，我都还没有完全认识啊，我还要继续追求啊，忘记背后，只顾向前跑啊，更深的认识啊，这第一个啊。第二步就是要认识复活的德能啊，因为这个复活德能太重要了啊。这个你不光是啊，我信耶稣的复活啊，不是光过一下复活节，参与台弥撒而已那种复活，而是耶稣真的复活了啊，他今天依然治病驱魔显奇迹啊，他依然在施恩行善啊，他依然啊在做他的伟大的事业，救人的事业。所以你包括我们神父做的圣事啊，啊做的一些工作呀，那都是基督德能在彰显。不光赦罪啊，那不是神父在赦罪，而是真的是耶稣基督在赦罪。那因着耶稣基督复活德能呢，才让我们能够充满信心啊，勇敢的去传福音啊，去见证，不怕苦，更不怕死啊。你认为认识他了，你才会这样做；你不认识他，就是就不知道那样做啊。所以保罗说，我认他的大能。那第三步，我要参与他的苦难。啊，所以我信耶稣啊，不光是得这些德能和光荣得恩宠，我还要认识他啊，爱慕他，像他一样参与耶稣苦难。所以你看，耶稣就是因为认识了天父的计划和心意之后，自愿去受苦的啊。那所以啊，那我们作为基督徒啊，你认识基督的恩赐啊，里面也有受苦的成分在里面。包括就是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也说，这个天主给我们的恩赐也包括受苦啊，所以教友啊，信徒借着基督十字架才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啊，不经历十字架的基督徒呢，怎么说呢，是半个基督徒啊，这个而是真正基督徒是跟基督一样的啊，走苦路，背十字架。那基督啊，信徒在基督内完全死了，才能够真正的把基督生命活出来。所以你看，你参与了苦难，才更能够活与他。那成熟的信徒，可能只有成熟信徒吧，才愿意和基督一起受苦，效他的死啊。 那些粗信徒和那些软弱信徒可能，哎，可能就害怕啊。好，这是第三步哈、啊。那经历了耶稣的苦，那才能够得到死者中的复活，这也是啊保禄的希望和心愿啊。那么这是对我们的灵修一个很帮助哈、啊，很大的一个引导。那我们请一位姐妹吧，来读一读啊，这个基督的死亡和复活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和引导。我们请一位姐妹来读一读一二三四。
从死者中复活虽是基督的恩许，人也要努力成为得救的事。二，死亡是在复活之先，若没有十字架死的经历，就没有经历基督的复活。三，只有得胜的基督徒才有分于基督的复活，在国度里与基督一同作王。四，众人在基督里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自己的次第复活。
嗯，好。那保罗说呀，我希望得到基督的复活啊。那么当然了，我愿先尝他的苦难啊。这个苦难是在复活之前，所以若没有十字架的死亡啊，那就无法经历基督的复活啊。那得胜的基督胜过苦难基督徒，才有奉于基督的复活。那众人都要复活啊，保罗说要复活的啊，这也是耶稣的许诺啊。他在约翰福音第六章39节说呀，所有的人都要复活，那个他来就是让人复活得永生，但是要次第啊，所以个人要按照自己的次第复活。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如果你看看格林多前书15章啊20到23节的话，就会知道这个次第就是可能是一个等级啊，也可能是一个先后顺序啊，可能是一个有的先有的后，有的快有的慢，有的比如说3天就复活了，有的是100天复活，一个次第啊。他比较先，他比较快，很快的复活了，那他可能比较慢慢的复活啊，时间长一点。所以保罗说我希望得到复活啊，他可能是希望快快得到复活啊，就好像我们说不经过炼狱直接升天堂的那种复活。那有人可能要次第吧，可能慢慢的复活啊，就是但这也是奥秘了，复活是奥秘了啊。那保罗说他希望这样得到啊，那么我也希望我们每个人啊，将来都得到复活，并且是那份啊永恒的天国里啊，在那里和天主院在一起。好，那现在呢，我们就讲到这儿啊。第二节课呢，我们休息15分钟啊。第二节课我们再讲啊，12到21节，保禄的理想和努力。好，我们休息15分钟，到8:20吧，8:20再回来。